养生讲求人与自然、环境、社会的和谐统一，讲求因人、因时、因病、因事辩证施养，尊重人体固有的生命节律，改正不良生活习惯，防微杜渐，未雨绸缪。让我们一起学习、感受、实践养生的大智慧，用智慧去把握健康，用身体去感悟健康，用心灵去感受健康的幸福和快乐。欢迎收听我和健康有个约会。
下面有请徐颖老师讲解博伊文化的大智慧，让我们一同感受健康带给我们的快乐。好，下面有请徐老师。徐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养生原来可以这么有趣儿。咱们今天呢接着给大家说这个后齿提肛吞津咽液之法，说这个和人的五脏养生，和人的心肾肺脏和五脏的调节有怎样的关联呢？哎，希望呢今天大家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哦，别忘了做记录。给大家说了这个五液是吧，后齿提肛吞津咽液之法。那首先呢你就得什么呢，有这个津液的产生啊。那么津液是怎么产生的呢？哎，用现代医学用生理学的概念来说，这个叫做生理反射。而中医呢给大家列举了人之五脏和五液之间的关联，温故而知新，是吧？我们再做强调啊，唾为肾之液，哎，它是肾的津液。那白天口干呢，哦，是你的肾精不能上层。说我晚上也口干，哦，那个是心肌缺血，说明你那个心的阳气不能蓄暖那个肾水，所以水液盛不上来。这个咸为脾之液，说见什么东西啊没胃口，哦，对不起，说明你那个脾气不足了。说我吃门香，哎呀，我见着好吃的流哈喇子，啊，那恭喜你啊，说明你这人脾气很好啊，脾气很足啊。泪呢，泪为肝之液，是吧？我给大家讲过这个知识啊，人的眼睛啊24个小时都在分泌泪液，所以你晚上睡觉打呼噜张嘴睡觉，你发现睡醒了嘴唇都干裂了，是不是啊？哎，你什么时候晚上睡觉你发现你那眼睛干了，跟街边那个早市卖那死鱼的眼睛一样，你干了，你发现了吗？哎，没有啊，它有泪液24小时的滋润。说那我们没天天哭啊，没错，泪液在分泌，是吧？它有一个下水道，它顺着那个鼻泪管流到咽喉。所以市面上啊，生活当中啊，有一种病叫迎风流泪，是吧？你看那个人呢，那个眼睛老是水汪汪的啊，他没有悲伤，但是呢眼圈啊老是含着泪水，甚至都流下来了啊，要赶上这个风天呢，是不是啊？灰尘多，好家伙，那眼睛那儿留一道泪痕，是吧？这什么原因呢？啊，鼻泪管堵了，啊，谁给堵的？啊，慢性炎症。所以说，你看这个泪囊发炎的人，往往他咽喉也发炎。为什么呢？因为泪液当中有溶菌酶，不花钱的消炎药，是不是啊？所以鼻泪管发炎的人往往有鼻炎还有咽炎。啊，说这怎么办呢？哦，想让鼻泪管不发炎，想让这眼睛的泪液能够滋润咽喉，是不是啊？怎么办？哦，你就得调和这个肺和肝。哎，肺和肝 是不是啊？啊，所以慢性咽炎呢，它不是你咽喉用不用消炎药的问题，而是要疏通肝胆的气机，调和肺的气机。哎，所以食疗上讲，给那慢性咽炎的，是吧？哎，慢性的啊，你给他喝点那个陈皮、干姜、红枣汤。哎，这个是出自哪儿啊？哎，出自那个张仲景啊，《伤寒论》里边的药引子，是不是啊？哎，你喝点这个好了，放屁了，打嗝了，哎，气儿通了，哦，咽喉那个咳之不出、咽之不下那个气儿它通了，啊，说我这个急性咽炎，好家伙，咽喉肿痛失声，话都说不出来了啊，怎么办？啊，大白萝卜，是吧？你是着急心火亢盛来的，哎，那是红皮的白萝卜。你说我这不是着急生气来的啊，一杆急火生气啊，青皮的大白萝卜，哎，给它刷的非常，就那个给它切成那个碎丝儿，是吧？或者有那个插板把它插成细细的丝儿，啊，用白砂糖一拌，哎，放冰箱，别冷冻啊，冷藏。啊，几个小时，你发现那个白糖把那白萝卜腌出了水了，是吧？吃起来辣辣的，甜甜的，把那汤汁也喝了啊。急性咽喉肿痛失声，哎，这救急的食疗啊，叫萝卜蔗糖饮，哎，这都是传承下来的经验之方啊。萝卜蔗糖饮，是吧？啊，萝卜有这个清爽通气。是不是啊？啊，滋阴的作用，是不是啊？哎，那糖呢？蔗糖呢？哎，甘甜之味的东西健脾，啊，健脾。这个呢就不多说了啊，这捎带脚说出来的啊。这是咸，咸为脾之液，泪为肝之液，是吧？哎，你说我那眼睛老干塞，啊，干涩的眼睛，天天磨得很。啊，一到大夫那儿，哦，结膜炎，给你点眼药水吧。啊，其实我刚讲了，人有免费的、不花钱的消炎药，不花钱的眼药水，是不是啊？哎，而且比你那工厂造的，那人的那叫纯天然原装进口的啊，你那人造的呢，制造出来的呢，那叫什么呢？叫副厂的啊？怎么办？哎，养肝血，啊，养肝血。啊，什么当归，是不是啊？当归生姜羊肉汤，是不是 啊什么这个绿色的食补啊，晚上找碎，是吧？啊，别忘了做眼睛的水火疗法。你看啊，我们说知识就是力量啊，你看你听我们养生原来可以这么有趣儿啊，你看你听一个节目啊，已经教了你三个不花钱，啊，就能除去你身上小毛病的养生长命之法了，是不是？哎，这泪为肝之液，是吧？涕为肺之液啊，鼻涕，啊，鼻涕是肺的液体，啊，还有吗？还有汗为心之液。有人问过我啊，说出汗，啊，到底好不好啊？哎，这有二分法啊，该出的时候就出，它就是好，是吧？不该出的时候出，那就是病。哎，所以呢，出汗过多就会劳伤心的津液，心的津液受损啊，先伤阳气啊，后伤什么呢？啊，阴血。哎，你这就出大毛病了啊。所以脸虚，哎，脸虚。哎，把这虚汗敛住，哎，补上津液，哎，吃什么呢？哎，吃点酸味的东西，是吧？我给大家讲过，是不是啊？哎，喝点什么酸梅汤啊？有虚汗的，是不是啊？哎，吃点这个什么五味子，啊，五味子啊，这都可以啊。这是脸虚啊，脸虚。这是我们这个节目的复习。啊，五脏和五液之间的关系。那么这个津液啊，你看叩齿提肛，这是头半部， 产生的结果呢，津液四溢啊，口腔当中满是唾液呀、啊。哎，你提三次，哎，你先什么呢？把这个口腔当中的唾液用舌，哎，用这个心苗啊，舌为心之苗，用这舌头在口腔当中搅拌啊，越搅拌越多啊，越搅拌越多。有的人说我这提一次啊，做一个提纲，哎，它就满了。是吧？哎，你那个身体弱的，好，你提三次，是吧？提三次，这个口腔当中津液就满了，哎，分三小口，哎，你看这个中医啊，他讲这个叫法于阴阳，合于术数，是吧？阴阳既明，这术很重要啊。分三次，为什么三次？它不是五次啊，不是两次啊，啊，三次。哎，上中下三焦，是吧？你说我心火旺盛，失眠多梦，好，你第一口多咽一点。你说我这人呢，脾胃不和，是吧？中焦不通，老胀气，是不是啊？哎，你中间这口多咽一点啊。你说我睡得也好，我吃的也香，啊，就是什么呢？小便冰凉，啊，改小便尿凉，哎哎，你最后那一口多咽一点。哎，这叫叩齿提纲，吞津咽液之法。有人说了，那提纲光提了，放没放松啊？你看，那个头半段是提，是不是啊？中间是吞津咽液。哎，其实呢，在这提的过程当中，你它不能一直提着呀，是不是啊？你看那个气功啊，那个武林高手说轻功怎么练的？轻功啊，说左脚踩着。右脚往天上蹦，蹦上去之后右脚再踩左脚，我告诉你啊，那是逗你玩呢，是吧？啊，很久很久以前就有这么一个故事，是那个楚霸王项羽啊，是吧？力大无穷啊，力大无穷，可以把磨盘举起来。哎，有人就考他了，哈哈，你这么大力气啊，你坐凳子上，你能把自己给他搬起来吗？所以说什么左脚踩右脚轻功往天上飞，那逗你玩呢，是不是啊？哎，相对论啊，相对论，哎，万有引力，是吧？作用力与反作用力，是不是啊？哎，这是基础科学啊，你不要这个说笑话啊，不要说笑话。同样的道理啊，你说我一直提着啊，叩齿提纲，你牙齿可以一直咬着，咬时间长腮帮子肌肉还木了呢。所以这叩齿提纲吞津咽液法，叩齿它就有放松，提纲它就有一个什么呢？哎，放松的过程，哎，包括你把脚点起来，它有一个放下点起的过程，啊，所以这个后半段我就没讲，啊，为什么不讲啊？那自然生理过程，自然生理过程，哎，所以呢，整个叩齿提纲吞津咽液法的具体操作方法我就说完了，啊，怎么做呢？12次为一组。啊，12次为一组，一天呢做，你可以一次做三组，做36下，啊，一天做3-5回，啊，100来下，会做了，好多人就问，做这有什么好处啊？好处说一说，啊，你看吞津咽液法，金津玉液，第一个金是黄金的金，第二个金是天津的津，啥意思？就你叩齿提纲来的这个唾液，堪比黄金贵重的津液，是吧？哎，你自己把它吃下去了，哎，吞津咽液把它咽下去了。那么科学的角度来讲，这个唾液真的是宝贝吗？啊，那个不是人工合成的，是人自身制造的，啊，天然酵素，啊，你不跟我说喝酵素养生吗？是不是啊？挺贵的，咱们自己个儿能制造，是吧？但是你平时，是吧？你不去注意它，你那制造的酵素就少，你那工厂就消极怠工了。好啦，哎，我们人为的做一些养生的健身操、养生的中医，是吧？调息导引的方法，哎，你就加强了你那个工厂对津液的制造，是吧？后来科学家也证实了，是吧？说吞津咽液就是人这个唾液，它里边含的唾液淀粉酶，哎，它进入肠道之后可以刺激 哎，进入血液可以刺激什么呢？吸收之后可以刺激人的胰岛素的释放。啊，这我再给大家讲说，吃饭狼吞虎咽的，啊，跟那个猪八戒吃人参果似的，都往胃里吞的，他没有细嚼慢咽的，唾液量分泌不足的人，他为什么容易得糖尿病？是不是？哎，所以说你吞津液，从养生的角度讲，哦，我们可以预防糖尿病，怎么个预防啊？啊，你吃饭的时候细嚼慢咽就是生活预防，是吧？那养生当中呢，你经常吞津咽液，你那个产生的唾液淀粉酶，你自己产生的这个生物酵素酶，哎，它就调和你体内的它代谢，啊，代谢。所以这是吞津咽液法的好处，哎，刚说了几个小好处啊，几个小好处。大好处啊，大好处，哎，沟通上下啊，沟通上下。你看啊，这个它不是非常直观。你看最早我给大家讲养生三大基石疗法的时候，我说泡脚要泡到脑瓜门鼻子尖见汗，说脚丫子在地下是吧，在底下，为什么泡了脚脑瓜门能见汗？好多人都知道啊，那脚一热，脚上也过血呀，气血循环把热带到鼻子上。你这是煮粥在底下点火最简单的想法了。啊，其实是不是那么回事呢？你说呢，只有一半的道理。哎，实际上呢是热的传导，热的刺激促进了脏腑气血循行。是吧，这是什么呢？哎，暖脚而使这个鼻子尖和头顶见了汗。这叫上下通，这叫由下而上的通。那还有呢，是吧？说我们那个推任脉，晚上睡觉推任脉，推的肚子里叽里咕噜直叫，推的直放屁，哎，促进肠蠕动，把这个脏气体排出去了。这大家都能理解哈，我推肚子放屁都能理解，是吧？就包括有些人便秘摁肚子似的，对不对？哎，哎，那么推。任脉推的脚心儿见汗，那那老干脚的、老凉脚的、老寒腿的，推的下身见汗，你给我解释解释，是吧？你手你长身上，你没拿那个热宝推啊，是不是啊？你就胳膊活动活动，你推一推，你为什么脚心儿见汗？哎，这还是人体内的我们中医讲的气，是不是啊？现代科学认为很玄妙的一个东西，其实玄不玄妙啊？不玄妙。这就是一个整体功能的协调，这叫上下通，是吧？上下通，是吧？是由上而下的通。还有吗？还有啊，还有内外通，是吧？撞大树，为什么不让你撞水泥电线杆子呀？哎，得木气则生，它木是有弹性的，是吧？啊，撞撞大树，哎，发现什么腰杆挺实了，是吧？原来摔个跟头就骨折，现在摔个跟头裤子卡破了，腰椎间盘没突出。人没得中风，是不是啊？也没得脑出血，啊！你看，这是通过捶打，是不是啊？不是让你把树撞折了，是通过树的木气强壮你的督脉和膀胱经，这叫什么？这叫内外通啊！内外通。所以，叩齿、提肛、吞津咽液之法，它调动了五脏之气。哎，如果你偏要说，你就具体告诉我，它调了哪两个脏器？心肾相交啊，你看叩齿提肛，把肾的津液调上来了，把肾的津液调上来了，是不是啊？怎么调上来的？提上来的啊。后来我们就用舌为心苗，哎，用舌在口腔中搅拌，搅拌完之后把它分三小口咽下去了啊，把心的液体又还了给了肾，在心这儿调了又还给肾，叫心肾相交。哎，所以说心脏病的人呢，是吧？肾虚尿频的人，哎，你可以做，哎，关键是通过这个方法，失眠多梦的人你可以做，这是心肾之相交，是不是啊？此外呢，哎，这个叩齿提肛，啊，人在屏息的过程，你看我们做龟息疗法讲的是肺的换气，缓呼缓吸，那人在屏息的过程当中，对肺肾又是一个调节，啊，用肺肾又是一个调节。啊，你看有些人找到我说这我这什么呢，脱肛是吧，甚至有人排个气结果大便就把不住门了。哎，这都是肺的魄力不足， 是吧？肺的魄力不足，一个是你肠大肠的蠕动，大肠的蠕动，二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你那个汗毛孔的开合呀。哎，所以，哎，它还有一个肺肾相交的问题，是吧？我给大家打过比方啊，如果肾它是一潭水、一湖水的话，啊，那个肺就是天上的云彩。如果天上不下雨，你再多的河水也会被晒干、烤干，变成沙漠。所以天上的云，哎，它下了雨就变成了地上的水，地上的水有阳光的照耀蒸腾，它就变成了天上的云。这是天气变化和地上的水气之间的交换。人的肺之敛气和肾的主水纳气，哎，它就形成了一个肺肾相交。
以下是广告时间。博一堂温馨提示，保健品只能起到保健作用，辅助调养，保健品不能代替药物，药物不能当作保健品长期误服。
什么是人之五体呀？筋、骨、皮、肉、血脉，由这五种物质构成人的四肢百节。那么筋、骨、皮、肉、血脉这五体，它又由五脏来掌管。我常给大家说，人生百病，根，其根在五脏之中。外面你有疼痛，你有瘙痒，你有发烧，你有呕吐，是吧？甚至你有痉挛，屈伸不利，这些是外面的症。表面上看，病是病在了体上，啊，病在筋上，还是病在肉上，还是病在血脉之上？而其原因呢，是内部深藏的脏腑，你这五脏没有滋养好五体，或者在五体受伤害之后，五脏没有及时的滋养修复。所以这是五体和五脏之间的表里相依的关系。另外呀，五脏五体之间又不是简单的一加一等于二，是吧？说你心，你心就主血脉，是吧？你肾，你肾就主骨头，是吧？骨头还有骨头的弹性，骨头里面还有骨髓，骨头外面还包着骨膜。所以五脏五体之间它又有着相互的关联。正所谓五脏之中它又藏着五脏。五体当中呢，每一体，我给大家讲过，一根手指里藏着五脏六腑，是吧？一个手指。那么反过来呢，啊，一块骨头里头它也藏着五脏六腑，是不是？哎，这是五脏当中的相互关联。那么筋、骨、皮、肉，是吧？人之肝、肾、肺、脾这四脏的养生，我都给大家做了相关的介绍，啊，也给大家讲了好多不用花钱中医的基础养生之方，中医的基础调养之法，又把这里边的关联道理给大家做了解析，啊，希望呢在趣味学习当中能为您的健康长寿以及呢去除慢性病痛带去更多的帮助。那么今天呢，哎，咱们就接着往下说，今天给大家说说人之五体当中血脉的调养。人这个血脉归谁管呢？啊，心主人的血脉。你看，说不对呀，心为人的君主之官，是吧？主人一身之血脉，又主着人的神明啊，是吧？君主之官，你说那个古代 走路是不是皇上得走最前头啊？是吧？那骑马，你是不是那个皇上的马得在最前头啊？啊，这古代是有礼法的，怎么咱们讲养生，反而把这个君主之官、新主血脉，怎么搁到了五脏的最后面来讲啊？哎，这里边是有它的原因的，是吧？中国古代啊，中国历史上啊，有一个皇帝啊，这个人呢很理性，很谦虚，是吧？他说我为什么当皇上，是吧？你看这个论带兵打仗啊，我不及韩信，论治国安邦呢，我又不如萧何，哎，但是呢你说怪不怪，他偏偏我当皇上，你那只能当个将军，你那只能当个丞相。那么心主血脉，是吧？你那筋它有弹性，你那骨头支撑着人的骨架，你那肉储存着全身的能量，是吧？你那皮呢，给全身形成了一个保护包裹，人之胃气所在。那我倒问问了，你这血脉是能御风寒呢，你还是能打仗啊？那血脉能干什么呢？那表面上看一无是处，是不是？而偏偏的主着血脉的心脏却是人的君主之官，是吧？表面上看它最不重要，而事实当中它又是最重要的。那这道理何在呢？来，首先第一条，人的五体，人的五脏，人的四肢百节，人只要这生命的存活，人的一切的一切离不开气血的濡养。而这气血它不是 WiFi 信号，是不是啊？看不见摸不着，拿手机能上网，是吧？这个气血它必须有通道，气血之大的通道称之为经，也就是我们中医说的经脉，是吧？人有任督二脉，是吧？人有十二条正经，另外呢人又有七经八脉，这是粗大的，是吧？气血供应量非常足的气血的主干道，高速公路啊，这是人之经脉。那反之呢，还有啊田间小道啊，气血之末梢啊，气血的细小通道称之为络脉。所以我们常说血脉，血脉这是一个比较通俗的称法。哎，其实血脉它的比较什么呢，比较文明文化点的称法就是人的经络之所在，是吧？西医讲血管，什么动脉静脉淋巴循环，讲血管讲循环啊，中医呢把所有的循环捏到一块堆儿，把它叫血脉啊，叫血脉，也叫经络。经络者内连五脏六腑，外络四肢百节，是吧？沟通上下，连通内外，决生死，调百病，不可不通。而这一切的一切归谁掌管？哦，心主人一身之血脉。你看看，所以心脏为什么叫君主之官？这第一条，决生死，调百病，是不是？所以人们常讲啊，哀大莫过于心死，是吧？行尸走肉，这人心已经死了，没了心神了，那人还在那走呢，就像歌里唱着似的，是吧？啊，有些人，是吧？活着，他可能已经死掉了，为什么？心神已经没了，植物人的。对不对？哎，你人变成植物了，没有主观思维，没有喜怒哀乐，你就是个死人，是吧？西方医学讲脑死亡，啊，讲叫脑死亡，说人没有神明了，是吧？哎，那么这是心主血脉，哎，另外刚才我们也讲出了第二个，是吧？他通过给你供血供氧，通过给你提供养料滋养你全身啊，决生死，调百病。另外呢？ 啊，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不是一棵树，人有思维，有意识，人有情，有喜怒哀乐。哎，这就叫神明。哎，这神明归谁管呢？哦，还是归心脏所管。哎，所以这是心为君主之官的第二大原因。滋养着全身的硬件，又掌管着全身的软件系统。你说他不是君主，谁是君主？那是重点在这儿。那我们之所以把心主人一身之血脉，把血脉的调养养生我们放到五脏调养的、五体调养的最后面讲，是因为把前面四个脏腑、四大脏腑系统的功能做了介绍，做了铺垫，哦，你就知道你那个肝主筋，首先你得有血脉把肝血运到那筋那儿，你那筋才不挛缩，是吧？肾主骨，你肾的脏腑系统，你肾想让骨头生长，骨折了修复，骨头不要提前衰老，骨质疏松改善骨密度，你得有脉络把血送过去。所以大家常听的叫心肌缺血、脑缺血，我告诉大家，人的五脏五体之病，皆因血虚、血瘀所起。所谓血虚，过不去血了。骨质疏松什么原因？就是骨钙流失嘛，钙怎么流失了？哎，通过血把钙带走了，没有沉积了，这叫血虚之症。那么血瘀之症呢？瘀阻不通，是吧？瘀阻不通，血瘀在那儿，陈旧的血回不来，好好的骨头变黑了，坏死了，那是死血。死血是不能养五脏，不能养五体的，是不是？哎，所以有了前面知识作为基础啊，回过头来我再告诉你，啊，心为君主之官，因为它主了血脉，它又长了神明。哦，这下子我们明白了，哦，这个肾主骨，肝主筋，肺主皮毛，脾主肉，首先的前提条件你都得让那血脉它是通的，是不是啊？血脉是通的。另外血脉通不通，不光是你有没有血，有没有经络脉管，不是那么简单的，哦，还要有神明。哎，所以中医为什么有点穴按摩，中医为什么有敲打经络？哎，你主观意识到了，就像我们推任脉，是吧？手道，是吧？哎，神道，你那主观意识到了，血脉就过去了，是吧？那打篮球的运动员，是吧？腿都骨折了，不知道啊，不知道疼，比赛下来一放松精神，哎呦，得疼，疼了不得。得吃止疼药，得打杜冷丁，什么原因呢？他激烈兴奋的时候，他的神明没在那蛇的腿上，他在那比赛上呢，神明不在于此。哦，一放松了啊，五脏归位，各神明归位。哎呦，一判断，哦，这儿疼了，肿了，发烧了，骨折了，感染了，你看，所以这是神明所在。那么，心脏，啊，心脏，我们下面回到什么呢？哎，西方医学解剖学这儿讲，是吧？好多人说我心脏病，哈，我心脏病，啊，怎么知道你心脏有没有病啊？到医院做心电图，是不是啊？看心脏的电生理的变化，测测血压，查查心率，是吧？啊，另外呢，再做的深入一点啊，做个心脏的彩超，是吧？彩超。看看心脏的波动，啊，心脏的各个瓣膜开闭如何，有没有倒流，是吧？啊，再深入一点啊，做个动脉造影，啊，做个动脉造影，看看那个冠状动脉有没有堵死的，有没有心梗，啊，心梗的赶紧放支架。哎，这就是现代医学，是吧？现代医学对心脏病的认识。它更多层面还是停留在对心脏这个零件结构，这个发动机啊，这个发动机，你这发动机工作的平不平稳呢？是吧？ 你发动机的各个阀门该开的时候开，该关的时候关，有没有形成倒流啊？是吧？你这个发动机啊，自身它这个电流电磁好不好？是吧？这发动机有没有卡壳啊？心梗了，卡壳了，啊？有没有突然停止运转、停播呀？你这发动机是不是运转太快，心动过速，容易把机器烧了？是吧？你这个发动机是不是运转的过慢，容易停机，心脏骤停，或者是你房颤呢？这都是还是在这个针对机器功能的角度来研究心脏。而在中医这儿，啊，心之变，啊，心之变，什么的，哎，在忧。你看，祖国传统中医啊，你心脏有没有病啊？啊，他不是着急给你这零件做个检查，一看，你这平时心情好不好啊？你上中医院，大夫都问平时好不好啊？心情好不好？生不生气？是吧？烦不烦躁？忧不忧虑？你看，哎，五脏之变，五脏之变，心脏在忧，是吧？肝脏呢？哦，肝脏在卧，是吧？那肾脏呢？啊，肾脏在利。脾脏呢？啊，脾脏在唾，也就是恶逆、恶心，啊。那肺脏呢？肺脏在咳。这是五脏之变啊，本来想一带而过的啊，咱们这儿简单的给大家说说啊，就是你心脏有没有病，首先看你人是不是忧虑啊，心情不好，老忧愁啊，这是心脏之变啊。那肝脏之变在于卧，是不是手天天抓紧紧的，你心脏它，你那个肝脏就有病了？不是，痉挛啊，痉挛就是中医说那肝风内动。哎呀，我腿老抽筋儿啊，我是不是缺钙了？我说你缺钙了，你是肝缺血，呵呵，是吧？肝缺血。那么脾之病，哎，恶心，老往上干呕恶逆啊，干呕恶逆啊。那肺之病就不用说了，咳嗽啊，咳嗽，这是肺之病。肾之病呢？肾之病站立，咱们打哆嗦啊，打哆嗦，是吧？我们以前给大家讲过男抖穷女抖富啊，这里边还有一段故事，有段笑话，说男人同志为什么越抖越穷，越抖越穷啊，啊，站着呢腿在那哆嗦，坐着呢腿在那哆嗦啊，在那颤，没有闲的时候。其实这不是他想那么做，他是身体的一个自保，肾经特别亏的时候，你那就定不住，你定不住他就哆嗦，就跟人那个发高烧烧的什么呢？寒战战力一个道理，是不是啊？是你想哆嗦，不是？哎，说我紧张的时候也哆嗦，没错，你肾经定不住啊，是吧？所以说你那肾经连你那腿那筋都把不住，都哆嗦的人，你说你做工作能有坚持吗？是吧？你做事业能有信心吗？所以说，你既不能坚持，又没有信心。啊，连泡尿都憋不住的人，你让他做什么大事啊？能不穷吗？是不是啊？啊，这里边还有女抖腹的笑话，我们就不讲了，是吧？我们就不讲了啊。啊，这是给大家讲了这个心，他的病，西方医学是看这零件坏没坏。哎，而祖国传统中医讲，望而知之谓之神，啊，不是看你那零件坏没坏。是吧？站在现在西医学的观点说，啊，不要看器质性病变，先看功能。心脏的功能，你不要说我看全身的血脉堵没堵啊，这人有没有浮肿啊？是不是啊？哎，这人有没有心衰呀？他不是这个，这个都已经病都成了，是吧？那么最早的心病病在哪儿啊？哎，就是忧，这人老忧虑，啊，天天忧愁。人家唠嗑呢，说什么好事，他早在那泼冷水，是不是啊？人说，哎呦，这谁要开个这个什么呢小买卖，哎呀，那赔了钱怎么办呢？你看他不往好了想，什么事他没有说好话的时候都是忧虑唱反调，那，哎，这是心脏已经开始有病了。 赶上你到那个什么心梗啊、心绞痛啊、浮肿啊、心源性哮喘呢，你呢就到了重病的阶段，是吧？而中医者、上医者治未病不治已病，什么意思？哎，就在病刚发的时候发现它，调整它，让它在给人没有伤害之前就把它调整好。哎，这是上医，是吧？是医者之高明者。那么现在很多人呢，他更关心的是什么呢？他说我不就不想听那个心脏早得病的时候怎么治，因为我现在都已经出现心梗放完支架的，是不是啊？甚至我已经出现了心肾不交严重失眠的，或者我就是那心衰的，天天插着氧气在家里端着脖喘呢，这怎么办呢？你看有的人说那赶紧吃治心脏的药，哎，这又犯了主观性错误。哎，我们说头疼治头，脚疼治脚，心脏君主之官，你这心脏是能上山打猎呢，还是能下地耕田呢？这都不是皇上干的，是不是啊？所以君主之官他能干好的是什么呢？哎，你让那丞相把国家治理好，你让那将军呢把这个边疆守护好，哎，各司其职。所以心脏病不是把心脏怎么怎么着，一定要明白，是不是啊？哎，你这心脏病了，是你下面哪个部下哪个领导没给你干好活，让你出了问题了，是不是？你是痰蒙心窍啊？哎，你还是什么呢？你还是那肾精不足啊？哎，所以在这儿告诉大家，心为君主之官，不受邪，是吧？你看这个和西方现代学又发生了一个这个。不叫冲突吧，偏差啊。哎，西方总是研究在治心脏，而中医是调五脏以安心神。心脏君主之官是不受邪的，不要针对心脏用药，但凡是针对心脏也是给心脏那什么啊，哎，那个保镖，哎，给心脏看门的那个心包，哎，作用于心包。你看我们教过大家那个心包经的按摩法，说点穴按摩你怎么不直接教我按心经啊？哎，心君主之官不受邪，你只要把心包按好了，心包没有积液，你那心脏它就跳得自如了，哎，这么一个情况。
非常感谢徐正邦老师的精彩讲解。听众朋友们，我们店内的服务热线0512-6757-6737和0512-6757-6736已经全线为您开通，随时欢迎您的垂询与拨打。
客服微信号28267-91490，微信公众号搜索苏州博医堂健康管理中心。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记好，苏州博医堂的地址是在人民路1720号，服务热线0512-6757-6736-6757-6737。下面有请打通热线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这位朋友您好啊。
喂。
哦呦，好大。
哟，徐老师您好。
慢慢说，慢慢说。
哎。我是北京海淀区的，
一听着就京腔京味儿的。
哎呦，感谢您呐！
嗯，
我吃把您们吃的太晚了，哦，我不知道有博医堂。
嗯，相见恨晚，
我激动了。
你说你在北京城，那都是有先知先觉的人嘛？
哎呦，不是先知先觉，你知道我过去 啊，眼睛没毛病的时候也不听收音机。
哦，
后来眼睛不好了，就听收音机，就听到您的广播了。
你这还因祸得福了。
开始就是，就买了三个保险锅，就
买那么多干什么？
不是，您听着，得送了闺女一个，送了我妹妹一个。其实大伙儿都吃喝保元汤啊，改善生活，改善这个身体情况啊。
你老太太是个好热闹的人。你保个健治个病还拉帮结伙的。
不是拉帮结伙，因为为什么呀，这个保元汤的效应真好。
那你
您都每天听您四个小时的讲课，
啊、你是一下子先买仨，还是用完了一个一个买的？
我一个一个买，买仨。
哎、我说的嘛，
我自个儿买一个，我觉得效果好，我就给我闺女买了一个。
啊、对，它有个过程、啊。
给我闺女买了一个，我又给了我妹妹们他们家买一个。
很好，
嗯，这么买了三个。我现在喝完呢。
今年你高寿啊？
67岁。
才67。
嗯。
67，你这说话元气不够足啊。
对，您这有什么病啊？
哎、
我跟您说呀、啊
哦，
我第一感谢您，第二我感谢海淀区博一堂。
海淀的哦。
啊，海淀的。
咱们博一堂
就是段老师，
嗯
啊，段老师，真不错呀。
哎、
我买的这个陈恩都给我送到车站上，您、知道吧？这个一定要给人奖励啊！
这个大土锅肯定沉的，是不是？它不是薄皮的锅。嗯、
是。
老人家什么毛病啊？
我跟您说我的改善吧。
啊、哦，成，嗯。
我阴虚体质。
什么体质？
阴虚。
哦，阴虚有内火、
啊，
嗯。
我呢最大的收获，您知是什么呀？
哦、
我是干燥症。
你看。
免疫性疾病。
哦。
我吃了一年两年半的中药，住了一次院，然后呢，吃上了激素了。
哎。
吃了两年的激素，后来我马上就给停了。
你看。
停以后了，我就知道有了您这个博一堂了，我就来上博一堂来了。
你那
我开始不认识这儿，你知道吧？
停了多长时间把激素停掉的？
嗯，我吃了两年，我又吃了两年半的，中药。
就像咱们这些常年吃激素的病人，
啊，
比那个戒大烟还难，我告诉你。
您这我这么戒的，
嗯，
我开始吃六片，
哦、
六片，因为我咽不了东西了，
啊、
你知道吧？
嗯。
我吃完了得蘸水，我现在了哈，不用蘸水了、
哦，
都可以吃了。您又看着我外表就像没有病的，您知道吧？
哎，
可是我了，我都不敢说一体多病了。
哦、
您知道我是现在我主要的原因就是头晕和眼睛不好。这眼睛您这是什么毛病啊？
哦、
新生血管，因为我高度近视
啊，
新生血管我每天眼睛疼，我在。大街上在马路上我就不疼
啊、
嗯、我在公园里我也不疼，我直进屋我就疼。您说我
您这病的名字叫家里待不下。
对，家里待不住。说这什么，再一个了，我就吃这博一产品哈，吃这蓬康太好太好了，这得真的向全国推广、
哦、
是吧哈。为什么这么，我跟您说啊，因为我阴虚体质，舌头上有好些小裂纹。
嗯，
这么多年了，我吃什么也不管用，我现在都不信药了。
哦呦，
知道吧？我现在很少很少吃药，我不吃了，我就吃保健品了。然后您知道，我这裂纹没了，我舌头上。
你舌头那个纹就是吃药吃出来的，
是吧？
因为老早我讲过呀，我讲舌象的时候，舌头中间有条大深沟的那个叫中气下陷。
我没
得腰托，得这个什么的脱肛，
对。
而你这种情况是舌头都是那种碎裂的小细纹，
不是细纹，还挺宽，你知道吧？
就是碎裂的小蚂蚱纹。
对对，
就是跟什么呢？跟那个车的那个里胎呀、
啊，啊，
胶皮胎呀、啊，被太阳晒完了以后变性了一样。
对对对，
全是碎裂的，这个、叫什么呢？叫脾胃津液耗损。
对，
这个津液怎么耗损的、
嗯、
说到老百姓的俗话就是药拿的、
嗯、对、
啊、就是被药拿的啊。
对、
哎、
对，您知道我要早吃这个咱们那个产品，我就全不存在了。我觉得现在
早吃好了，人不长记性。
您知道我还
你这是激素没治好病，你知道激素坏，那有的人吃完激素好了，你让他停三四年不停，骨头坏死
他
才停。
那他不停吗？他爱停不停？
他有效果，他不停啊。
对。
但是等到骨头坏死了，傻眼了。
对，您知道我还有什么症状啊？
嗯，
我有慢阻肺，可是我慢阻肺上头了，我
现在说话这个气儿的，就是慢性阻塞性肺气肿。
您说太对了。
哎，
我呢上来了有这长了一个就这淋巴细胞、
嗯、
有这么一块黑块、
哎、
你知道吧、
哦、
我这人也不当病了，爱得不得，我连瞧都没瞧。
哎呀，
然后我了就上了肿瘤医院去了一趟。
嗯，
他身上呢有俩小白点儿。
嗯，
这肿瘤主任说了，您这不是肺癌，说的。
啊，
我就放心了。
放心了。
肝癌什么什么，当时我这个鳞状细胞是 5.6， 最高是1.5 最高。
嗯，
我超过了多少倍是吧？三倍多。
嗯，
我后来我就吃咱们这个保健品了，就是这个蒲生康。
您这个就出现了。叫环境恶化，
对
啊，就和那 PM2.5 似的。我告诉你，
您说太对了。
所以你这种情况出现了，
就是、
咱们说不管那都是说大话。
不是不是不是，真是我
就揭露你这儿了。你不管你找肿瘤科看什么，
啊、
是不是、
啊？去了一趟、
哎，所以你去一趟就是给自己吃个定心丸。
对，
他要说是，咱就死心了；他说不是，咱就放心了。你不就这么回事吗？
对
但是不能不管，
啊、
就冲你这个指标升高三倍。
哦啊，
你就得去改变它的环境。
我跟您说，这情况下来了。
西哎，吃西酵母六粒就能把这环境给它改过来。
我跟您说，我一吃西酵母，我胃就不舒服。
擀成面面和上米汤糊糊喝。
哦。
因为那个微量元素 C 加酵母蛋白，
哎，
重金属全消掉了，没有了。
行行行。
它是给你排出毒的。
哎。
你不排出来，你现在是环境恶化。
啊，
你恶化时间久了，它不就突变吗？
您知道我现在就添一什么毛病？就喘，你知道吧？以前走路不喘，我每天坚持锻炼身体。
你这锻炼就是作死要命。
锻炼这不归西疗法，这不叫吧？
归西不叫锻炼。
哦，这不叫锻炼。
你要整清楚。
哦。
归西叫啥？归西叫中医导引。
啊，对。
什么叫锻炼？那个陕西有一个啊，一天出门走十里路。
不走
啊，那个山东有一个心脏放支架的，还跑步呢。
嗯，
我说那都是自杀。
对。
哎，你现在能做的就是归西疗法。
对。
敲敲胆经。
对。
得空呢，做做摆腿操。
对。
你这些都是养生的。
对呀，我就
前提条件就是，不管你做这些什么活动，
嗯，
心率。不让超过120，
我还
出汗，对，出汗，不能看到汗珠子，
不出，
因为出大汗，心阳外泄。
就是我现在的症状上，就是头晕和眼睛不好，
头晕看血压，
血压不高，就吃蒲生康一点都不高，
不高就不是血冲上去的，那晃头晕不晕？
不晕。
那你什么时候晕？
就是见太阳就晕。就晚上，你说晚上又9点了，在8点天黑了以后，在外头那叫舒服，您知道？
哎，好，
这叫什么毛病呢？
这告诉你叫肝风，
啊，
肝风，
哦，
肝风是啥啊？
啊，
就和你刚才说那个家里待不下是一个毛病，
哎，
就你让我出去走，让我看外边的车呀人呢，别看着围墙，我怎么都舒服。
对，
我回到家一进楼门开始不舒服。把屋门再一关了更不舒服，站窗口趴窗口敞开窗户还能舒服点。
对，
哎，就是肝风。
嗯，
哎，
安泰
天麻安泰胶囊。
嗯，
早晨四粒晚上四粒。
哎，早四粒晚四粒，
他就管你这个肝风内动的。
哎，
你不然时间长了这个做梦该容易惊醒了。
哦，
哎，做梦就是跟人吵架，什么原因？就是跟人吵架，肝火呀，肝火发出来见谁就吵架。
是
啊，你赶着要是脾气郁结，走哪儿他都是堵车。
对，
哎，所以为什么现在大城市的人得糖尿病的多呀？
啊，
都是堵车、堵心、堵的脾气郁结了。
对，您说现在脾大还脂肪肝了？
哎，你看，
脾大脂肪肝，心脏二尖瓣反流。
嗯，
这一个这个心肝脾胃肺
是老年慢性病。
对，
防糖尿病了啊。
啊，没有糖尿病。
什么叫防啊？
哦，
小偷把东西都偷走了，你还说防？
哎，
小偷没来，我换把大锁，他那叫防。
哎，
脂肪肝、高尿酸血症，下一步不糖尿病吗？
哎，对了，这徐老师，我这症状可真好
啊，
就吃了这个黑的，您知道吃了以后就尿尿开始有泡，那吃这么多年中药，2-3年中药了
啊，
我吃了以后一点泡都没了。
那个是血里边的二氧化碳排干净了，喝啤酒别绷瓶造，拿个大碗咕嘟嘟咕嘟嘟把沫倒出来，
不喝。
哎，那酒又凉爽，里边喝完了不打嗝，泡沫出去了，二氧化碳出去了。
嗯嗯。
你尿尿也是，你沫子一多，你得休息了，你体内二氧化碳多了。
对。
哎，你吃吃蒲参汤，做做呼吸疗法，体内二氧化碳少了，尿里边就不冒沫了。你家啤酒搁那儿放三天，开了瓶，你再倒还能倒出沫来吗？
没了，
二氧化碳走没了，啤酒也没味儿了。
对，对对，您说少带好是不是就吃产品吃的呀？
那你自己认为，
我
那么说，我那么说就成王婆卖瓜了。
不是王婆卖瓜，我这确实，我跟您说呀，我们家老头，你说这是最大的了。
哦，
我们老头得了18年的糖尿病了，就吃的普通汤。我们家老头现在走1万步，这是一天啊，走3遍
啊。
他可好可好了，他叫我给带打电话感谢您，
哎，
你知道吧？
好，您的老伴儿得糖尿病，
啊，
你要防，
我要防。
不是说这个病传染啊，
嗯，
糖尿病不传染，
对，
但是糖尿病是夫妻病，为什么？生活行为性疾病。
我不听他的，我吃素，
哎，因为你们在一起，
吃点肉，
一起生活，情绪啊，饮食啊，环境它都影响。
您说太对了。
你现在那个血脂高，你吃素怎么吃出血脂高来了？
对，
你给我解释。
不是，我不是，我就甘油三酯高，别的不高。
脂肪肝是啥呀，老太太？
哦，
你说我们这个银行，员工可好了，就是行长贪污被抓起来了，咱还有干吗？这工作还有干吗？
对对，
你肝脏是管脂肪代谢的，被脂肪包成个大脂肪球。你说我血脂不高，
嗯，
你领导都抓起来了。
对对对对，
所以咱们说话要挑主要矛盾。
哎，好好，哎，
一定把肝养好，血脂、脂肪肝要养好，你才能不得糖尿病。
哎，好嘞。
你春三月，
嗯，您说
叫伏土易木，
啊。
金色，
嗯，金
色糖凝，
金色糖凝，
吃3包，
3包，
绿色吃1包，
绿色吃1包，
哎，适当的还得吃点肉，
哎，吃肉，
老年人不吃肉，你那个血脂、肝脏功能代谢退化，
嗯，不爱吃，可是现在买熟肉吃啊，
牛肉啊，鱼肉啊，
啊，鱼还
吃，我让你吃肉的目的不是让人家菜市场多卖肉。
嗯，
因为肉是补益身体的。
哎，
你说我肉实在吃不了，喝保元汤的肉渣子，和点醋，和点这个蒜泥吃的。
这吃不了，这一点都吃不了。
你不吃，你将来就是贫血。
估计我吃这什么？就是您刚说的吃鱼啊，我吃猪肉成吧？猪肉
是温补的啊。
哎，
可以，但少吃肥的，多吃瘦的。
不吃肥的。
那就成了。
哎，那您说这个脾大和这脂肪肝吃什么呀？
啊，你的脾还大，脾还大呀？
啊，说
脾大那个金色的别3包了，4包。
4包金色的4包。
脾大就会贫血，脾功能亢进吗？
你就白血球。
咱们给你不贫了吗？咱们给你吃那金的不就是调脾的吗？
哦，
绿的是疏肝
的。那绿的还吃吗？
绿的是疏肝的。
还吃吗？
1包。
吃绿的1包，啊，
金色的4包，绿色的1包。
对，我知道记下来了。
行了，
就不是我再问你一些，就最后一
点。另外，你老伴儿那个常年的那个糖尿病，要经常检查肾。
没毛病，院里给检查了。
有毛病就等于我说废话了。
行，
糖尿病怎么把命扔的？你打听打听去。
哎，我知道。
糖尿病10年20年肾衰竭不都把命扔了？你糖尿病皮肤瘙痒能要命吗？
就是。
那你还，哎呀，我肾没毛病，有毛病我就不说了。我说他干什么？没救了，说他干什么？不多说啊！祝老太太健康。
好，非常感谢徐正邦老师，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客服微信号28267914490，微信公众号搜索苏州博医堂健康管理中心。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记好，苏州博医堂的地址是在人民路1720号，服务热线0512-6757-6736-6757-6737。好，非常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明天同时间再会。